大家早上好啊，这个我是西部证券的郑宏达。那今天早晨呢，跟大家来这个汇报一下我们计算机行业的2026年的中期的策略。我们的题目很明显啊，就是这个从训练到推理的时代拐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今年春节之后啊，包括像 Open Cloud 这样的龙虾相关的产品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个推理的需求在快速在上升。包括我们看到像 Anthropic 它的 AR 的收入现在已经到了将近500亿美元了，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是翻10倍的这么一个增长。然后国内呢，从春节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大模型已经非常明显的找到了明确的商业模式。之前呢，去年的时候，国内大模型其实还是非常迷茫的，用户不付费啊，或者是也很担心万一去收费的话，用户会不会带来用户的流失。用户会不会不愿意付费？那同时呢，这个用户会不会流失？所以去年的时候，国内大模型厂商还是非常迷茫，对这个商业模式是非常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从春节到现在，整个国内的这个大模型的商业模式也非常明确了。一方面呢，就是开始收费，包括我们看到以字节为首的，一开始在春节的时候 ，Cadence 2.0， 它在已经开始收费，然后最近呢，豆包又推出了收费版本的这个产品所以呢，这说明大模型厂商他敢于给用户开始收费了。当然，它是收费和免费的产品同时也存在，那这也并没有带来用户的流失啊，用户也愿意给这个大模型的厂商来做付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由于龙虾产品的出现，龙虾呢去调动大模型的 API。大模型的 API 的调用历来都是收费的啊，这个包括去年甚至以前，你只要去调用 API 还也是需要收费的。那由于龙虾类的产品这个出来之后，使得大模型的 API 的调用量出现大规模的一个上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需求，这个付费的需求也在上升。所以总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商业模式已经形成了，不管是北美还是国内，整个商业模式非常的明确，那这也带来了就是推理的需求在迅速的上升。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中期策略呢，就是我们非常看好下半年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确认之后的整个推理的需求一个大幅度上升。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重要的拐点的契机还是在于大模型角色的变化。那大模型呢，它从以前一个简单式的问答的交互，那现在呢转为一个类似于一个指挥官一样，它来调用 skills 来给用户做服务。那这样的话，给用户做服务的内容和空间就大很多了。这个因为 skills 的种类非常多，现在全世界有几十万个 skills 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给用户解决的这个问题就很多。那当然呢，推理呢，它跟训练对算力的需求也完全不一样，它对芯片啊，对互联啊，算力啊等等，会带来很多新的需求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好这个推理的需求起来之后，它对一系列从算力从英孚尔到应用的一系列的整个带来的变化。现在整个推理的这个在算力的占比在大幅度上快速的上升，然后今年的话，应该整个推理的需求会超过训练的需求。我想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以后有可能会在19啊，就是训练可能会占1，推理可能会占9啊。这只要是应用的需求，就是用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话，那推理的占比会越来越高，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然后呢，现在的推理的芯片种类也非常多，包括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大家可以看到新闻，就是 OpenAI 自己的推理芯片已经面世了啊，所以整个推理的这个。需求的种类它会非常的多样化啊，这个多样性，所以它也会给带来的这个芯片厂商的种类也可能会比较多。现在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现在在快速在上升，国内的大模型呢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路径，就是性价比，就是模型呢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呢价格呢足够的便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大模型厂商都在走性价比的这条路线。所以呢，全世界以后呢，我想大模型也会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北美的大模型，以 Anthropic 为代表，非常贵啊。Anthropic 的 Mythos 5和 Fable 5现在的价格是每百万 token 50美元的一个价格，50美元的价格。
这个要比国内要贵10倍、20倍以上。所以呢，就是它可能会解决一些很复杂很难的一个问题，但是绝大部分问题是不需要像这样非常复杂非常难的问题。那这些追求性价比的场景，那就是由中国大模型公司厂商来去解决。所以呢，可能未来的北美和中国的大模型厂商呢，未来可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赛道和客户群体，付费的区间也不一样。那国内呢，大模型公司还是非常重视整个推理的优化和降低成本的。现在整个的每百万 token 的价格也就才1美元、2美元、5美元等等这么一个价格，还是非常便宜。那 DeepSeek V4 呢，它会把整个价格又往下打了一个区间啊，所以它价格可能会更便宜。那由于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大模型的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非常头部的一个位置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整个大模型的发展呢，就是越来越强调往 agent 需求在进步。包括我们看到像 Anthropic 推出了 Mesa 5和 Fable 5。那我们从它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整个大模型呢依然在往写 coding 对吧，这个能力在进步，同时呢也在往长时间复杂的 agent 这个需求在进步。另外呢还有在这个科研等等方向在进步，所以呢大模型在往这些方向在持续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 agent 的领域。我们知道有个数据啊，就是去年的时候一个 agent 的工作时间大概只有2小时啊，当然我们自己可能感受不到，就是比如大家打开豆包你问个问题，你问个问题可能就关了对吧，你不是一直问2小时啊，这个如果超过2小时的话，那这个大模型就崩溃了，这由于它的整个的 TV cache 是比较短的原因导致的。然后今年呢我们会看到整个 agent 的工作时间大幅度在延长了，但是还不够啊，就人类追求 agent 的工作时间未来可能要7×24小时，未来可能要上千个小时要不断的工作啊，所以呢未来对这个 A 长时间复杂的 agent 这个是未来大模型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啊。OK， 前面呢我们看到了整个智能体的发展，整个大模型的角色的一个变化，然后它所带来的整个的大模型的体系发生变化。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整个推理时代它需要对硬件和软件会带来怎样的体系的变化。首先呢对于这个算力在训练的时候呢，它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规模啊，就是稳定。我要搭建一个万卡甚至10万卡以上的集群，那它就需要整个卡呢它需要稳定啊，不要老宕机啊，要稳定，要规模化。但推理不一样啊，推理所追求的这个对于算力所追求的最大需求就是低延迟啊，低延迟。我们看到现在大模型用，如果大家去用龙虾类的产品去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做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的 PPT 的话，那你可能要等了一个多小时吧，可能要等一个多小时，等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推理它就需要低延迟啊，尽可能的这个减少推理所出的答案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主流的大模型公司也好，还是算力芯片类的公司也好，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迭代的这个创新啊，就是围绕了怎么能快速的降低Token 的一个时间，就是 AI 去回答问题来调用 skills 解决用户问题来完成任务它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推理的需求啊，这是推理的需求。那为了做到推理需求，我们看到整个业界呢它在往做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个呢就是资源池化啊，就是让这个一个服务器的计算单元可以直接就读取另一个服务器的存储单元，那这样的话速度会更快啊。这个如果以前是从计算单元再到计算单元再存储单元，那这样的话路径就慢了如果做到资源池化的话，它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去调用和降低成本。那第二个呢就是高速的光互联我们看现在不管是 CPU 也好还是 OCS 也好等等一系列的创新的光通信的很多的技术也是为了加快数据的传输速度来降低token的时间啊，当然它也是为了降低训练的时间。推理和训练都对这个降低时间也是有一样的这个需求的。 第三个呢，就类似于 LPU 啊、PD 分离啊、等等这种专门给推理所需用的芯片，我们看到今年也在陆陆续续在推出出来了。那相信到了今年下半年，到了明年，关于专门的推理的芯片可能还会更多，然后用户用的也会更多。我们提到推理芯片的话，就必须要提到这个英伟达的 LPU。LPU 呢，它就是以前呢，我们知道这个存储和这个算力芯片它是分开的。LPU 呢，就是它直接把这个存储 SRAM 直接堆叠到了这个算力卡上，那这样的话速度就会更快。LPU 呢，它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大模型吐第一个 token 的时间它来降低。哎，我们自己大家有所感受，就是比如你去问豆包问题，他往往会把自己怎么想这个过程展现给用户来看，所以他吐第一个字符的时候花的时间会比较久，但出了第一个字符之后啊，出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后面字符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了啊，所以呢，这个 LPU 呢，它就解决的是吐第一个 token 的时间，它来降低，它主要来做这个问题啊。所以像英伟达的 LPU 这样的推理芯片呢，它跟 GPU 它不是一个相互替换的关系啊，它是一个互相合作的关系啊。LPU 只是降低第一个 token 的时间，那到了第二个、第三个后面的 token， 它还是需要用到 GPU 用的 HBM 啊，所以它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啊，不是相互替换的关系。那不管怎么样 ，LPU 它是推理的时候才会用到啊，就 LPU 这样的推理芯片，包括 PD 分离这样推理芯片，它也是在推理的时候它才会用到啊，训练的时候是用不到的。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华为推出了 950PR、950DT、这个谷歌的 V8 的它的芯片，都采用了非常典型的 PD 分离的推理的架构。那所谓 PD 分离，就是把整个推理过程解耦了，分成 prefill 阶段和 decode 阶段。那解耦之后呢，用做两个不同的芯片来做的话，它就能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所以 PD 分离也是推理芯片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训练芯片的时候不需要用到 PD 分离。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主流的算力芯片厂商都在做推理芯片的时候都已经做到 PD 分离了啊，包括华为、谷歌、包括英伟达啊，都是来做 PD 分离。PD 分离是推理芯片的主要特征。还有呢，就是不管我们可以看到像PD 分离、LPU、光互联、算力池化等等，那它落地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超节点，这个。如果看好推理的需求提升的话，那就应该会要看好超节点。不是说这个一定要用超节点来做推理，也不是这样啊。这个应该可以不用超节点来做推理，用普通的巴卡服务器也是可以的。但是用超节点来做推理的话，它效果会很好，它会很方便啊，它会很方便。因为现在整个的大模型都是 MOE 架构啊，它是由若干的 expert 组成在一起的。那所谓推理的时候，它只是激活其中的部分的 expert， 激活部分的参数，它不是把所有的参数全都激活来做推理，不是这样的啊，它只是激活部分的参数。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用超节点来做推理的话，那它就会很方便啊，它就会激活其中的部分的节点，那这样就会很方便啊。所以如果看好这个推理的话，那就应该看好超节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主流的这个算力厂商也都在推出了自己的超级点，华为啊、阿里啊、英伟达啊、谷歌啊等等啊，都在推出这样的超级点。那超级点里面呢，基本包括就是比如说类似于华为这个啊，华为比较典型的这种384的超级点，它是有384张的 GPU 卡，还有若干张的 CPU 卡，还有以太网交换机等等，把它组合在一起的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集群，啊。那用这个小集群来做推理的话，它会速度会非常快，而且呢，成本也相对来说会低一些，然后速率会更好啊。所以用超级点来做推理的形式，非常方便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组建自己的超级点啊。当然，不同的超级点呢，有自己的不同的认识和理念的理解。有的卡可能几十五十张卡、80张卡、100张卡啊等等，但华为这个是384啊，就是它384张卡把它组成在一起的。以太网交换机或是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博通的这个估值是一直比英伟达的估值贵的啊，就因为这个以太网交换机的芯片，它的竞争格局呢要比这个 AI 芯片它要更好一些啊，就包括在国内能做到 25.6T 以上的以太网交换机的芯片，其实国内没几家，大概就三四家左右的水平啊。这个所以它是比 AI 芯片其实它的格局会更集中一些。所以但另外呢就是它也是整个超级点包括整个算力基础设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 CPU 也好 ,OCS 也好，这都是为了加速它的光通信的一个传输速度啊，光互联的传输速度啊，从而这个提升整个算力的效率。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层啊。现在最新的大模型呢应该是现在最顶尖的大模型应该是 Anthropic 出的这 Claude, Mesos 5和 Fable 5。Fable 5是公众都可以用到的。这个 Mesos 5呢它也是没有公开发，但只是给小部分企业才可以用。但不管哪种形式，现在美国已经规定了，就是美国之外的国家也是不能用这个 Mesos 5和 Fable 5的。今天早晨也有个新闻，就 Anthropic 说这个美国政府用了这个 Mesos 5之后呢，然后迅速的发现了这个自己的国防体系里面的若干的一些网络的软件的漏洞和网络的漏洞啊，这个之前人类是没有发现的啊，所以呢美国政府觉得啊，那这就更不能这个把这个模型向其他国家开放了。所以呢这也给中国模型带来的机会，这也给中国模型带来的机会啊。这个因为对模型的需求是刚需，那既然如果美国不提供的话呢，可能中国模型公司就有机会，而且中国模型公司呢可能它的成本会更低。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 OpenAI 呢还有谷歌呢， OpenAI 下一个模型应该是它的 ChatGPT 5.6 啊，然后谷歌呢估计是它 Gemini 的3的某个迭代的版本。现在北美的厂商基本上大模型厂商基本这三家了。但是还在收敛啊，这个谷歌目前来看还是稍稍有所掉队啊，看看谷歌后面会不会还能再追上。国内的话现在最近刚推出的模型就是这个前不久的 DeepSeek V4 啊，还有呢 Kimi 的2.6 还有呢就是这个豆包自己的 Synthesis 2.5 啊，我们可以看到 Synthesis 2.5 呢它整个的这个模型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应该说动态类的模型现在全世界的主流最好的模型应该是在中国啊，就是字节做的。那写 coding 模型最好的应该还是 Anthropic,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进步点就在于大模型开始越来越支持常识复杂的 agent 这个业务了啊。所以呢整个的 AI 呢它开始从Copilot 到 Autopilot 啊，就是 Agent 可以自我学习自我工作啊，但是这是人类追求AI 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方向，它可以自我在工作啊，大模型也越来越支持这样的工作，随着 KV Cache 拉的不断越来越长，那这种长时间的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的 Agent 都在逐渐在出现。还有一个点呢就是 Harness。哈内斯是什么呢？哈内斯就是它怎么才能用好驾驭好整个模型的一套体系一套功能体系。哈内斯叫马恩嘛，对吧？这个英文名词所以呢它怎么能更好的用好大模型这是一套体系。这个目前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就是 Anthropic。所以大家用 Anthropic 的产品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比较好用，对吧？就各方面的设计比较好用。它一方面有模型能力，更一方面就我觉得大概对半对半吧啊，就50%是因为模型能力，50%还是因为这个 Harness。 原来说这个Harness 它做的比较好，能让用户很好的去把这个大模型能力给用起来。其实国内过去呢，我觉得国内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大模型厂商是只注重模型能力，不太注重 Harness。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这改变啊，大家比如看 DeepSeek 刚完成了500亿人民币的一个融资，那它融资呢一部分它要去建算力，对吧？另一方面就是来组建 Harness 的团队就是要把怎么能把大模型的能力让用户很好的用起来，就这么一套 工程体系哈内斯要把它做好，那这样的用户用起来就会更好用啊，就会更好用。现在整个需求呢在加速，一方面整个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在上升，另一方面呢就是国内外的用户的付费需求和意愿都逐渐的形成了。我觉得大模型带来很多的改变。过去中国的厂商让用户给软件，不管是互联网的产品还是软件类的产品去付费，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以前中国的用户只愿意给内容付费，对吧？像爱奇艺啊，什么这个优酷啊，你看个电影啊，看个电视剧啊，那用户愿意付费，因为这是给内容在付费，那从来不会给工具来付费，或者是其他的平台之类的来付费啊。当然你玩游戏充值那也是付费，那也是内容啊。但是大模型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大模型作为一个工具，它的表现形式它是个互联网产品，对吧？表现形式它是个软件，那用户呢依然也愿意给付费。所以呢这个国内市场逐渐给互联网产品工具类的产品来付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种习惯慢慢也会形成，这样的话也能推动整个产业的不断的进步。最后呢我们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国产的 AI 芯片、交换芯片、互联芯片等等这些这个厂商啊，我们还是比较推荐。现在国内的这个 AI 芯片呢，今年不管是寒武纪的690啊，还是海光的这个深圳四号啊等等，他们的能力呢都比去年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也逐渐可以支持大模型的深度推理啊，所以国产的 AI 芯片呢它越来越跟 token 的增长成正比的，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然后另外呢交换芯片，盛科我们还是一直在积极推荐的，因为这是国内少有的能做 25.6T 甚至 51.2T 以上的交换机的芯片，其实国内的竞争格局呢还是大概只有这么几家公司能做啊，所以它竞争格局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呢就互联芯片，大家知道这个黄仁勋说他觉得马威尔会是下一个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其实这就是点名互联在整个算力集群里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看比较看好的就是类似于像 DSP 芯片啊、PCI switch 啊、这个交换机芯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互联芯片，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啊。这个标的像蓝旗啊、裕泰威啊、万通发展等等这些啊，所以我们整体上还是比较推荐，就是算力芯片跟互联芯片，这个像寒武纪、海光啊等等、盛科等等这些公司，我们还是非常推荐的。他们也是受益于整个推理时代的一个崛起和对 token 的一个巨大需求，token 的不断的高速增长所倒推他们的这些芯片的一个需求的增长。OK，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计算机行业中期策略的一个分享。那今天会议到此结束，那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部证券通信首席分析师陈彤。我们今年中期投资策略报告的这个内容是核心关注 AI 算力供给瓶颈变化和新技术演进。那我们这篇报告首先会对今年上半年整体的行情进行复盘，然后对于今年下半年的整个投资策略进行展望。那整个思路呢，我们去看今年上半年其实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水岭，去看今年上半年对比去年来说，不管是产业链的这个受益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的深受这个涨幅的这个标的，也是都在迅速扩散的。那我们看背后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在整个行业需求大幅上涨超过产业预期的一个情况下，带动了整个供应链去加紧扩产和备货，使得各个环节的供应链出现这种交付周期拉长，或者说这个一些扩产周期比较长的环节变成 行业的供给瓶颈的一些情况，所以也会出现个别行业不只是由于技术升级带来通胀，还有因为供不应求带来的一些通胀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再往下半年来看呢，就是整个 AI 算力的核心的一些受益资产，其实从主轴来看变化倒不是特别大，但是从发展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我们也看到整个产业也逐步的去探索出一些新的形态或者持续优化的一些应用出来，那也对于整个行业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带来比较多的一个变量，那从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些需求，包括各个环节的这个技术升级来说，都带来了比较大的推动。那尤其是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行业的核心矛盾点，到了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个别的环节逐渐会得到一些明显的这个缓解，当然还会有不少的这个环节依然还是行业的这个撤走。那所以我觉得到下半年之后，寻找通信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更多应该去关注结构性的一些新的这么一个变化，不只是在整个 AI 算力大维度内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包括在这个通信行业细分板块里边，也都会有出现不同的这么一个特征。那比较代表性的主要是面向全球国际市场的这个光互联还有液冷的这个赛道以及核心面向国内算力市场的 AIDC 还有这个设备厂商的这么一些链条都有不少相应的投资机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也主要从这个回顾复盘和展望下半年两个维度去展开。那去看今年上半年的整体行情的话，通信行业的涨幅依然在所有板块里边是居首的，这尤其特别亮眼。那从整个板块的一个这个涨幅来看的话，整个通信板块是大幅跑赢这个大盘。我们当时统计截止到6月14号的一个年初至今的一个涨幅有50%多的这么一个涨幅，依然确实是特别亮眼的。那依照我们自己的这个股票池来看的话，我们去看复盘过去的这么一个十几年的通信行业估值的变化，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估值确实距离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高点也越来越趋近，不过现在的这个 PB 的这个值还不太准确，由于现在还处在这个中报披露的一个前期，所以当前的这个估值会后续它是一个TTM 的这个值，是反映的对于过去四个季度的一些已披露的利润或者这个自然覆盖表的一个项目得出的这个市盈率跟市净率所以等中报披露后之后，这个估值可能还会得到比较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消化，那就能看到整体的一个估值距离历史高点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距离那这个是估值的这个情况。那从这个斜率来看的话，也能看到今年在过去的一年来整个估值确实也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升。那如果去分板块去看整个这个通信行业这边的一些情况的话，其中今年上半年光纤光缆这个板块是这个异军突起的这么一个子板块甚至超过这个比较亮眼的光器件光模块的这么一个子板块然后其次还有像通信元器件，这里面也包含了不少一些 PCB 的这个标的在里边所以依然是这三块这个资产光还有这个 PCB 领域还是在今年上半年是格外亮眼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赛道。然后从个股的一个表现来看，涨幅比较居首的其实核心也是像也是跟这些子板块相关，像亨通、长飞、通鼎互联 跟光纤比较相关的这个领域，以及跟这个光模块 cage 啊，还有这个叶楼相关的一些标的。那在核心去看今年下半年的话，首先我们认为整个 AI 算力的这个发展阶段确实也是迈向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上半年核心的看到的就是标的上持续的一个扩张。那从整个行业供不应求，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是尤为剧烈的这么一个产业的表现，所以出现多个行业的一些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出现在短期内大幅上涨的这么一些现象。那各个行业也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感受到了需求的加速之后，其实不只是资本市场，还有像产业的一些环节，大家也是觉得这个需求超预期，然后从备料备货或者说扩产的准备上来看，也会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今年上半年去演绎整个产业链的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核心矛盾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抓手。那在整个通信行业这边除了说这个产品升级带来的一些 ASP 的这个提升，或者个别环节的一些这个这个涨价之外啊，就是还有由于也是因为供不应求带来加剧的这种涨价效应的核心环节，这里边主要包括像光芯片、法拉第神光片，还有光纤、磷化铟衬底材料这些环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涨价那除此之外，在这个国产替代的步伐里边，也由于这种行业的一个盛况，在上游的这些光通信的仪器仪表生产还有测试设备上，也加速了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步伐。那往今年下半年再去看的话，整个 AI 下游应用端的这个商业闭环的变现路径还依然是在持续的探索和培育当中但从整个商业变现的这个回报来看，整个 ROI 还是这个剪刀差还是在放大的，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些回报期望之后，反而加大的一些投资，其实在会有某一阶段的这个时间内依然还是有剪刀差扩大的这么一个过程但从今年上半年来看，大家其实对于需求的一个持续度或者旺盛度的这个分歧相对来说是减少了很多由于大家也看到了 agent 推理应用的发展之后，也催生了大量的一些 token 消耗的这个需求所以目前的核心矛盾点，大家主要其实关注点都还是在供给身上。那再往今年下半年去看的话，部分的环节的供给已经可以得到一些大幅的缓解，但依然还有一些扩产周期相对比较长，或者扩产难度高、壁垒相对高的一些环节，也依然还是行业的掣肘。所以我们觉得去寻找新的一些投资机会，或者弹性更大的一些投资机会，主要还是关注不同阶段的供给瓶颈转移的方向去关注一些新的结构性变化，是寻找投资机会的一个有效的思路那首先去从一个横向的去看整个 AI 算力这一套完整的这个算力系统里面大家有一些哪些共性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那 AI 算力这边的一些共性变化，我觉得主要包括几块一方面是从算力的这个结构来看今年下半年也依然是去加速推理算力占比结构性提升的一个迅速去这个加速的这么一个下半年这里核心的变量就是 agent 的一个迅速的这么一个发展那像此前大家 对于算力的一个需求，结构性很大一个程度上是由这个算训练的这个需求去承载的。那像现在的话，推理的一些需求也不仅仅是之前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聊天任务去实现，现在的一些这个单次任务的复杂性是在急剧的提高，所以单一任务的 token 的消耗量，包括对于延迟反应这些约束都是要求都是明显在提升的所以今年下半年我们认为去判断整个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这个预期的核心抓手可以重点关注模型 API 的一些调用量的这个变化，还有 AI 大模型商用化变现的这么一个进度，以及单位 token 的成本下降的这个速度的这个变化。那本身训练跟推理对于算力跟存储的需求逻辑也是不一样的。那在通信互联的这个环节都是核心服务于整体算力存储资源效率利用率的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个核心的目标。那这个是一方面的结构。那从整个 CapEx 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首先看到整个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是从之前主要由头部的几大的这个云的 CapEx 这个厂商去做主要的这么一个投资之外，二线的云厂也是在崛起的，然后包括大家这些大厂他们的CapEx 的金额开始消耗到自己的一些自由现金流的时候，那大家也开始会更多的去采用更这个金融化或者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去进行融资，然后也会出现这些行业这个循环式的这么一些这个股权的一些投资，去使得整个行业的一个投资的延续性上来看有更好的一个助力所以也从一些环节的这个公司的订单来看，也出现比较偏长协化签订长期订单的这么一个趋势去走，这个也是上半年看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变化。那从大模型的格局来看，由于以编程为主导的这么一些 agent 的这个高速发展，那也使得Anthropic 的这个模型在几大模型里边这尤为亮眼，就是整体的市占率也有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从整个 CapEx 的一个整个规模来看的话，今年的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连续好几个季度的环比的高速增长。那26年一季度北美的五大 CapEx 的这五大 CSP 厂商的 CapEx 合计也有快1500亿美金同比还在 81% 的这么一个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步伐。那除了海外之外，国内也是在加大相应的这么一个投资的。那另外从算力网络的架构来看，今年下半年也尤为关注的是在存量的这些 scale out 的这个市场之外，像 scale up 这边的一些解决方案的丰富度，包括这个光进入到 scale up 领域的一些应用，这部分是今年下半年核心展开的一些行业核心变化。那包括除了这个 scale up 之外，Scale Across 这边的延续也是对于整个互联需求上的一个巨大的促进。而且我们知道 Scale Up 的整个总体这个带宽是 Scale Out 的好几倍所以也有望带来相应的一些互联的需求，有可能在带来新增的这么一个第二增长曲线。那从供给的这个算力芯片结构来看，GPU 的持续升级之下，各个大厂自研的 ASIC 芯片也是在大幅的放量， 那像今年下半年谷歌的 TPUv7 这些芯片的大幅放量，包括到可能到明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更多新的大厂自研卡的这个量产啊，就是这里边 ASIC 芯片的一个份额的这个提升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而且尤其是在推理场景发展之下，国产算力卡的一个应用的接受度也是加速在崛起，所以整个国产算力链条里边的芯片供应环节也有望相对大幅的一个缓解啊，这是在芯片结构上。那之所以去讲这些，因为到后面再去讲到整个通信行业的一些机会的时候，也都是跟这些整个系统层面的一些共性息息相关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整个算力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不只是对于信息流数据流相关的涉及到这些对原始数据进行存储、传输、预处理、训练、推理到输出结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的这些 ICT 的基础设施要求会比较高。那也看到了像能源流这块，对于供电、配电、备电等等这些环节，以及相应的散热的这些能源流的环节，要求也是在剧烈的提升。所以从去年的这个 B 卡开始，液冷也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加速的赛道，包括在电源供电侧的一些要求的迅速膨胀，也是给相应的技术升级带来一些新的催化。所以这个也是今年下半年大家会去关注的一些新兴的行业市场，以及给国内公司出海带来的一些新的这个入口那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这个投资机会。那我们回到说去看整个光互联这边的核心的机会，我们认为主要是继续去关注供不应求环节的一些环节进度和新技术的趋势。那其中供不应求的环节主要还是包括像光模块、光芯片法拉第旋光片这几个环节。再细化一点的话，就也包括光芯片上游的一些磷化铟的这些衬底这些环节。那这个从供不应求来看，我觉得今年刚才就是再强调也不过分的，就是说去看今年下半年关注光模块的需求，核心往 scale up 跟这个 scale across，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这个场景的一些持续延伸的机会。那从数量级来看，它本身是一个需求的推理需求的增长，包括训练需求的增长，也包括增长的同时带来的一些网络层数的直接增加。那这里边光模块的需求量是跟服务器的端口数量，包括这些网络层数，是直接一个有理论上的一个配比关系的。所以当这个 scale up 环节起来之后，光互联走进 scale up 会给整个光互联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延展性。那从价格来看的话，也会出现一些更新形态的一些光互联的方案，从之前的可插拔的方案，再到现在的一些更高带宽的 NPU 的需求或者 CPU 的一些需求这些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增量跟供给端的格局的一些变化那这方面也会带来产品本身一些 ASP 的这个提升。那从供不应求的这些环节来看，因为整个光模块它本身涉及到的物料也比较多，那上游每一个环节，只要有某一些环节的这个缺货，对于整个光模块的交付、供给、兑现、业绩兑现来说，都是一个直接的影响所以木桶效应的这个短板，更多还是体现在这种扩产周期比较长、响应速度慢，或者这个扩产壁垒相对比较高的 这个环节。那大家大部分的这个环节去反映到整个行业的需求开始急速扩张，其实大部分是在去年下四季度下半年的这么一段时间，所以个别环节给了一些充分的大概也有个三个季度四个季度的一些反应时间之后，很多环节也确实是能得到相应的这么一个明显的这个缓解的。那这里边我们认为核心关注就是在一些物料逐渐缓解的情况下，首先头部的公司肯定是业绩会率先去释放，会在今年的前三个季度里边会优先的去体现的这种加速会更为明显。那其次的话，再到这个一些新型供给出来之后，一些二线的光模块的一些品牌也开始会有一些此前演绎的一些份额提升所带来的业绩上的这个兑现。所以这里边要尤其关注这些公司物料环节的一个解决的情况。那像光芯片这边的话，也是可以去关注二线厂商份额的突围，尤其是国产公司份额的提升。因为以前这块大部分的市场还是由北美的公司还有这个日本的公司占据相对比较高份额的这么一个主导的。那再到今年之后，很多的这个国产的公司在验证上都有得到比较好的进展的时候，那等需求放量的时候就能给他们的业绩带来一些比较直接的贡献。那这里边就除了硅光相配对的这个 CW 光源，也包括这个 EML 的相关一些芯片，相关的光芯片环节的业绩也有希望带来比较快速的一些反应。那以及包括上游的这些衬体材料也会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产能跟供给出来。无源器件这个环节的话，其中相对来说比较缺的是由于受到一些这个地缘政治，包括一些头部大厂的一些市场竞争策略的这么一些影响所以使得像法拉第选光片的这些环节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紧张。但是到今年下半年之后这个环节应该也会有一些逐步的这个缓解。首先刚才说几个都是在量或者甚至就价上有一些比较好的通胀涨价的这么一个环节，也依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心和兑现业绩的主力。那从技术趋势来看的话，现在大部分是多种技术路线并行的这么一个节奏，但在要去判断说未来两三年谁能笑得更远，或者说站在未来的一些公司确实对于这些技术趋势的一些跟踪跟这个前瞻判断是特别有利于去抓住相应的一些投资机会。但是相对远期的一些技术成熟节点的这种环节来看，他们短期业绩兑现没那么快，所以会体现出这个股价上可能波动相对会比较大一些。那这里边相对比较典型的主要也还是像CPU 和 OCS 这些环节它现在也都开始有一些小批量的这个出货但是从资本市场现有的一些预期跟期待来看可能其实反映的要是更远的，对他们未来两三年有更多的一些预期是反映在这个股价里面那其中 OCS 的话目前依然还是谷歌这些厂商去重点采用。那再到往后看的话会有更多的厂商也会开始去考虑在 scale up 或者这个 scale out 这几层去引入 OCS 的方案，那就会带来这个市场的迅速的一些繁荣，或者说产业链的快速的成熟。然后 OCS 这个方向就是也是多种技术路线在并行的所以在 再往下半年，我们认为前上半年大家所做的一些小批量也开始会转向到一个大批量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拐点，也是会对明年的一些需求带来更多新型的一些指引，也会对相应的公司的一些业绩测算透明度会也会提高，然后也会有一些可能新的需求预期会进来，那也还有相应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尤其是这些相应的板块它股价波动会比较大，所以当回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认为也是一些值得再去重视的一些节点。那像 CPO 这个环节的话，目前来看依然还是 NV 是推进 CPO 的一个核心主力，那从公开的一些信息的表述来看CPO 要特别大规模的起量估计也要到28年之后，但是今明两年也依然实现了要从一些这个小批量逐渐转成一些更大批量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里边供应链的一些这个供给也会越来越清晰，原来可能只有一些几家大家熟知的一些公司，但大家不同厂商也会持续去送样检测，所以在一个新技术起来的时候，大家相对还是有些是站在一些同一起跑线去部署的话，那其实也会有一些后来者的这个相应布局的机会。那这里边尤其在讲到就是 scale up 场景里边需要去重视的 NPO 的这些需求，是现在明年就有可能优先进行大规模放量的一些链。那 NPO 相比于可插拔光模块来说，它确实是把这个光引擎置入到了这个交换机的柜内，所以会延伸新增的一些像宝偏光纤，还有相应的这个由于带宽单个光模块带宽提升所带来的这个通道数提升，以及跟通道比较相关的一些 FAU 还有 NPO 连接器啊等等相应的需求，但它整体来看对于现有的光通信的光互联的这个产业链来说格局影响还相对不是特别大，所以依然还是这些公司优先受益，对他们价值量分配来说也目前更多还是一个利好的方向。这个是这个 NPO 带来的一些核心的增量。那 NPO 相比于 CPO 呢，核心的区别 NPO 相比于 CPO 核心的区别又在于它跟ASIC 芯片的一个供封装的程度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会使得模组封装再到半导体封装的这一些价值量切换的分工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区别，再往 CPU 去可能就会对光互联的一些价值量分工带来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影响。那所以我们今年下半年在光通信这个环节里边依然建议关注的还是像一些比较供不应求的这个产业矛盾点的一些优化的程度还有去看在技术升级这个升级之下对现有的供应链的格局跟盈利能力有产生什么新的影响，那这些新的变化也都是后续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投资机会。那这里边就包括这个一方面是受益于技术升级跟需求场景延伸的核心的光模块的行业龙头依然还是行业最核心的资产以及供不应求紧缺的环节也还有通胀逻辑的核心，就包括光芯片这边的核心这个供应商，还有像隔离器以及法拉第选光片的这个供应商，还有光纤光缆的核心供应商那从新兴的这个技术方向去看，主要是像 OCS 跟 CPU 的一些核心卡位的标的以及再去看第四点去看这个新场景第三方向的一些受益者的话也会有一些国内在光放大器还有相关光模块等等 板卡、代工等等这些环节合作的相对比较早期，能去受益的这个公司。另外的话也去建议关注在供不应求背景之下是可以实现份额突破的一些二线的光模块厂商，或者一些二线的光器件的厂商。这些公司也都是业绩兑现的一些核心主力。那讲完光互联这个赛道，再去讲液冷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把两个板块做一些横向的对比。那再去看的话，液冷这个方向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可能国内的公司还没到业绩兑现期，然后要转向业绩兑现期的一些核心的关键时期了。那本身这个赛道就是从去年英伟达开始在 GB200 平台中把液冷作为一个标配之后开始迅速崛起的的一个大市场。那它本质上液冷的一个科技进度就是跟着相关芯片配套这块去走的。所以第一批是这个 NV 的卡先率先去规模化商用液冷，再到今年下半年可能还会有像谷歌的 TPU 也会去用液冷，再到明年会有更多的一些 ASIC 芯片去用液冷。它的市场是这么由这些芯片的需求一层一层去堆叠起来的。那这里面的话就是所以第一批受益的肯定跟着芯片出货的一些节奏来走，主要还是像 NV 链的这些公司。那第一批受益的其实比较偏 Tier 1的这些公司，核心还是一些北美跟台湾的中国台湾这些公司。那所以这里边这里边的话就是国内的公司要去寻找投资机会，更多第一批是可以去兑现业绩，主要也还是他们的Tier 2的一些供应商。那这里边就包括像这个波纹管、管路、铜管还有冷板、焊接分水器等等这些 Tier 2的环节可以去做的一些环节，那也是国内的这里公司可以兑现业绩的一些核心可跟踪的一些锚点。然后再到下半年我们也比较期待的是会有一些国内的龙头公司能在 ASIC 这些链条里边有望去争取到Tier 1厂商的这么一个角色，那它就有希望带来更好的一些盈利能力提升和份额上面的和价值量分配上的一些争取。那液冷这个环节，所以刚才去讲这个节奏是特别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今年下半年是核心的一些兑现的一些这个季度。那这里边其实从整个液冷板的一些整套系统来看，也包括这个一次测和二次测的一些部件。那如果能参与到 Tier 1的一些厂商，它是可以在二次测这边去做整套这个方案，能参与到更高的这个价值量的。但是也有一些很多客户他是希望把这些都单拆开去采购所以格局可能相对也会略散一点。但是如果能争取到去做方案厂、去做 Tier 1的这些公司的话，他们的盈利能力或者市场地位份额这些都是相对会比较有保障的。这个是液冷这边的核心的机会，确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国际的这个算力需求的市场，北美目前为主，然后东南亚也是在迅速的一些崛起，相关的一些需求，然后另外这个中国内部也是会去提高液冷商用化的一个比例，但目前依然还相对还是风冷还是占了一个相对的大头，所以其实还有比较大的一些加速可为的空间。那其实海外就是参与到国际市场格局里边，光互联跟液冷是两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赛道。那除了去看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些需求之外， 国内算力的这块需求 CapEx 也是在持续的有一些上修，也是在这种agent 带来的 token 的急速消耗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那相应的公司也会去需要提前去部署相应的 IDC 相应的这个机房所以也可以看到各地的一些能评审批也是分批次的陆续去下达，但核心可能比较直观的也是各大 CSP 厂商他们的一些实际的招投标的动作会去影响未来几年整个 IDC 现金行业现金流利润率这些环节走向的核心的这个变量。那整个 IDC 这边我们认为核心比较应该关注的肯定是招投标是一个前置指标，另外的话去看相不同公司的一些 Alpha 的表现，这里会体现在像这些 IDC 企业的出海，还有这个行业竞争格局，由于这个 AIDC 相比 IDC 来说，对于整个园区的数据中心要求是提高的，所以也有希望份额往头部公司去聚拢。然后另外相应的这些公司为了去加速这个扩张的步伐，也会去去发这个REITs 的这个项目去加强公司一些融资能力，包括对于资产的优质资产的一些重估这部分也会陆续的推进，也会对相应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本身带来一些包括现金流的优化本身带来很强大的一个直接的贡献，而且可能会做成一些比较长期滚动的一些这种模式跟这个这些业绩的这个表现。对，然后 IDC 这个环节可以说未来几年也都还是向上发展的，从现在招投标来看也是持续在加速的一个过程，但它核心也会受国内芯片供给芯片实际供给落地的这些影响会去影响 IDC 上架率的一些问题，影响他们的这个需求但是从 AIDC 的一些价格来看现在也出现了个别的一些项目有一些涨价的一些迹象但大幅度的这个 IDC 的这个价格还目前还在底部震荡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还不到说特别的供不应求导致这些大面积的 IDC新签订单的一些涨价的这么一个行为，就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相应这些公司，尤其是已经确实能申请下这个能耗指标的公司，大家资本市场其实就会给了更多的期待，也会在估值上会有所体现。那另外国内的国产算力链条里边，我们觉得也还应该关注像设备商的链条，那这里边就包括服务器交换机以及把服务器交换机合为一体的这么一些超节点的一体化的设备这方面的就是往超节点去发展之后一方面它是一个新增的场景其次的话这个场景本身会带来整个这个机柜的集成度的快速提升，也会有利于这些方案厂商尤其是既擅长服务器又擅长交换机环节的这些公司是有希望去提高他们的附加值，甚至把相应的电源液冷的这些设计能力这个整机集成能力都体现出来，所以有利于相应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另外也除了设备之外，就里边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计算存储之外，也需要更多的互联接口芯片去作为这些连接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这个变化点就是一些核心的对接点。那这里边也会带来这些半导体层面的芯片上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需求。 那以上呢是我们关于相应的下半年比较看好的一些这个核心方向的思路，还有核心关注的一些变化上面的一些分析那从这些核心的估值标的这些标的来看，也主要体现在光通信还有这个光通信里边的光器件、光模块，包括光纤、光缆以及液冷这些环节的投资机会又会尤为聚焦一些以上呢是我们今年整体的中期投资策略报告的一些核心的内容那大家后续如果有需要进一步深度交流的话可以再与我们联系那谢谢大家的这个。